请掀开经本71页，第71面，倒数第二行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科判，这是第3段，别名古相。在这一段里面又分为2个小段落，第一个是从题起用，我们翻过来看经文，其台周遍有千叶，一叶一世界，为千世界，我化为千世家，聚千世界，后就夜夜世界，复有百亿须弥山，百亿日月，百亿四天下，百亿南菩提，百亿菩萨世家，坐百亿菩提树下，各说如所问菩提萨陀心地，其余990家，各个现1000亿世家，亦复如是。那么这是经文啊，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说明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缘起，佛所说的这些言语，句句都是意在言外，我们千万呢不要把这些句子看死了，那就错误了啊！这越是大经，这个经文呢，几乎都是讲的表法。前面说过，这个注解里面讲的。说上呢，就是以上这段经文，是总是古相，名一真之体。这一句话呢，就说明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是讲整个世界的缘起。说此别是果相，名一真之用，有体当然就有用啊。说其台，这个台就是指大香水海中的一大莲花。这一段经文很难讲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骤然观之啊，类似神话。佛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非常符合于近代科学的发现， 那么像这一段呢，这些科学家一看呢，哦，就会摇头了，啊，这哪有这些事情啊？所以我们要明白佛说话的意趣，就它的含义。李莲花在前面说过，它是代表是因果同时，代表这个意思。所以佛在大经里面讲，我们这个宇宙的形成是无量的因缘，是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同时，是莲花代表这个意思。这个大莲花是指整个的宇宙，整个的宇宙啊，就是因果同时的，正如同佛经里面所讲的，应该国海国彻因缘，是取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，那现在这个科学观也符合了嘛？啊，我们今天也确确实实看到这个世间因果是同时啊，而且因果非常的复杂啊，所以要晓得这个莲台是取这个意思。那么佛法呢，常常用莲花表法，莲花除了代表这个因果同时之外，还代表啊，这个染净距离都不知足啊。莲是生在水里面，它的根呢在泥里头，泥是代表六凡法界，泥的上面呢是清水，水是代表啊四圣法界，这就是十法界。而这个花是开在水的上面，这就是水。四圣六凡它都不染啊，所以它代表一真法界啊。那么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啊。你在一真法界里面起了一念分别执着，就把一真法界呢变成了十法界了。如果你立了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哦，十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么这个一真法界与十法界是同时的啊，同时并没有隔离啊，没有隔离，是同时的。所以诸位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依据这个观点来看这段经文，这就好懂了啊，也就这个不难讲了啊。这是讲这个莲台啊，但这个莲台前面呢有位就是讲这个大香水海啊，香水海啊都是彼的心，彼的心性啊，彼的心性。这个心性呢经常常讲啊，五分法身相啊，五分法身相代表这个大香水海，就是代表心性起用啊，心性起用啊，变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。那么花中有一莲台呀，台上有一佛，这个起用啊，就是愈变愈多，愈变愈复杂。那么诸位也许问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变呢？这个里面告诉诸位啊，没有原因的。 没原因的。如果要有原因呢，那就变成真的了。没有原因啊，正如同我们晚上做梦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梦醒了，哎，你再去追究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啊？啊，梦里的这个境界是自己先变现的，这个大家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为什么会变现这些？啊，这些境界呀、啊。是次第变现的呢，还是同时变现的？啊，给诸位说，有次第，有同时。次第不爱同时，同时不爱次第。啊，譬如说你在做梦，啊，梦里的原先没有这个人，哎，以后这个人来了，那不就次第的吗？就有先后吗？啊，这跟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，宇宙啊，是很相似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变现呢，是有同时也有次第。啊，正是《华严经》所讲的“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”，啊，无障碍的法界啊。那么在这说我们这个佛法的缘起了啊，这根源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卢舍那佛来的啊。这个我们就不讲那个大的世界了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与我们最亲切的啊，最有密切关系的，从这儿说起啊，那就是华藏世界啊，从这里说起啊。这个台上呢有一尊佛，这一尊佛呢就是舍那本佛啊，卢舍那佛。卢舍那佛呢是报身佛，这华严经上前面也跟诸位说过，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这个里面最难体会、最难明了的，就是所说的一切诸佛菩萨，通通是自己。这个很难懂。化身是我们的本体呀、啊，禅家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不是别人呢，是自己啊。这个报身佛呢还不是别人，还是自己，这个难懂啊。啊，化身报身是真我啊，是自己，现在我们不得受用。哎，我们没有报身啊。好，等到你很勤苦地去修炼，啊，我们说念佛法门吧，你念到理业心不乱，破了无明了，证得了报身了，发身报身都证得了。到那个时候证得怎么样呢？啊，原来就是自己啊，才恍然大悟啊。啊，没有证得的时候不觉悟，证得之后啊，原来就是。啊，什么就是呢？现前这个境界无有一法不是。正如同六祖大师在《 坛经里面给我们开导的一体三身佛，发身周边，报身圆满，应化身也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啊。凡夫的确是迷失了自己啊！佛法求的什么呢？求的就是恢复自己的神智啊！啊，恢复自己的清醒啊！所以古德常讲要破迷开悟，我们现在迷失了自己。啊，学佛呢，无非是破迷，觉悟自己。啊，觉悟了自己呀，就叫做佛；迷失了自己呀，就叫做凡夫。啊，迷的是什么呢？迷的是自己的一体三身。悟的是什么呢？悟的还是自家的一体三身。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，台即舍那所居的花台，乃本即佛身亦报国度也。这就是讲的华藏世界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这个大宇宙啊，大宇宙。其本花台啊，周边有千叶围绕，本是讲的根本啊，这个千叶是讲的小世界啊。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有星球啊。譬如说，当然它这个境界比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银河系还要广大啊！这个银河系里面就有许多星系围绕，而星系里面又有许多星球啊围绕啊！这是与我们现在天文学家所发现的宇宙非常的相似。这个地方的千是讲的多，不是一个定数啊，诸位一定要记清楚啊。而每一页为一世界，这个一页就代表一个世界啊。他用千呢，因为佛家常常讲大千世界啊，有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，因此这个千不是一个数字，是表法的意思啊，表法的意思啊。那么在这一个世界的结构呢，星球多少啊也不一定啊。你看我们现在所在太空当中发现的这个银河系，有的银河系很大，有的就小，这个当中差别相当之大啊。但是呢，只要它好像一个银河系，我们就叫它一个大千世界啊。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定数的啊。那么这里面都是比喻，所以佛在经里讲世界是无量无边，怎么指一千呢？无量无边，每一尊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儿教化，所以佛也是无量无边啊。 这就是故称千世界啊，是慈行本集一报。本是什么呢？本是我们的本体，清净法身。啊，集是什么呢？集就是报身跟应化身。啊，佛有报身，是智慧的报身。我们凡夫也有报身，叫业报之身。那你造业吗？造了业就要受果报吗？凡夫也是报身，业报身。啊，如来是智慧报身，他智慧圆满了。啊，诸佛如来有千百亿化身，在凡夫也有千百亿化身。可惜你不知道。啊，即使你觉悟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就可以亲自证得啊，原来自己乃至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了一体三身。啊，说又现极佛依报之世界。啊，这个极是讲起用，用是从体而起的。啊，从体起用啊。这个从体起用啊，有很多很多个层次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讲到最根本的是真如本性是体，八十是用。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。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系啊，就是八十啊。啊，八十从哪来的呢？阿赖耶是从哪来？从无明来，从这个无明变现出来的。无明从哪来？无明是迷失本性来的。所以阿赖耶是真如本性的从体起用。啊，那么七转识呢？又以阿赖耶识为体。啊，从阿赖耶识又起作用，就变成七转识。再以七转识为本体。再起作用呢，就是五十一心所，二十四个不相应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本集本集啊，不知道有多少层次啊。啊，这个里头体用啊，相当复杂，所以才用这个大莲花来做代表啊。啊，代表的是无量的因缘。啊，所以我们到我们眼前这个感官的世界里面，那就是已经复杂到了基础了。啊，不知道是多少番的这个本集起用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。啊，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啊，它这个树的树根啊，树干，这是本呢。起了一个枝条了，它起用了，你看，依它而起的，起个枝条了。这个枝条又起个小枝了，它的本呢是这个枝条，它又生了个枝，这个枝子又生横枝，啊，枝枝叶叶不晓得生了多少，但是不管生多少，总而言之，一个根本所生，啊，一个真如本性所生。啊，但是在叶子里你要晓得，距离你这个本体不晓得是多少个层次。啊，如果要那么简单的话，诸位想想，那修行正果菩萨还要什么五十一个阶级？那不要了嘛。他之所以有五十一个阶级，就是说明这个枝枝叶叶枝枝叶叶不知道有多少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在职业上啊，啊，所以从这个实性啊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，再到等觉，这等觉就到了根本了，啊，到了根，啊，是这么一种现象， 这么种现象。那么下面讲的这个即佛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我化为千世家，释迦牟尼佛同名同号的好多好多啊，世界太大了，同名同号的很多。我们看看台北市这个小地方，你们把电话号码簿翻开来看看，有好多同名同姓的，他不住在一个地方，啊，姓名都相同的，啊，同名同姓的很多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姓名条例，啊，是一个地区一个区。啊，我们在这一个区啊，是一个区公所里面啊，住得很近，如果姓名都相同可以改啊，可以改。你说我们馆长的时候住在这个木扎区，他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含音呢就四个人相同，四个人啊，三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他是个女的啊，四个人相同，所以他把名字改了啊，他改了，加了个金字边，啊，音还是一样的，字不一样，啊，他改了，啊，这个十方世界众生无量无边，佛菩萨告诉诸位没有名字，啊，不像我们说哦，每个人要起个名字，佛菩萨没名字，啊，佛菩萨是以这个智慧德能上建立名号啊，他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他教化这个地区是从教化功德上建立的名号啊。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我们今天仔细去观察观察，确实是如此。第一个，这个心里呀，缺少慈悲呀，虽然嘴巴里都讲的慈悲呀，啊，真正人家有苦难现前的时候，不肯援手，不能舍己为人，啊，平常说的都很好听，啊，我们要舍己为人，到时候啊，还是自私自利。第二个大毛病呢，这个心里面还是一团乱七八糟乱糟糟的，心不定啊。佛在这个地区教化这些众生，就针对这两个大毛病，所以他的名号呢就是教学的宗旨啊。你看我们的本师啊，他这个名号叫释迦，释迦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能人啊，仁慈不错，他能做到啊，他不是口里说的这个仁慈，他是真正能人啊，他自己做个榜样，做个模范给我们看啊。所以你去看经典，看释迦牟尼佛的释迦谱，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，佛待人真慈悲呀，绝对没有一点架子啊。佛看到老年人马上就是扶他啊，你看到老太婆那个穿针的时候，他眼睛眼花穿不进去，佛马上借过来替他穿针，看到人家挑水挑不动了，他马上借过去去帮忙，真慈悲呀，他不是嘴里说的，他真做到了。 所以这个名号就叫释迦。啊，摩尼是极目，啊，极是清净的意思，啊，此时在一切境界里面一念不生，他这个心不清净，啊，不是境界不现前呢，境界现前，境界现前里面不起念。这个不起念跟诸位说明白，是不起妄念，不是没有正念。如果连正念都没有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有正念没有妄念啊？什么叫妄念呢？妄念是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叫妄念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眼前一切的这个受用寥寥分明，眼能见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正念啊。耳能听，听得明明白白，这是正念啊。舌能尝味啊，意能知，哎，我六根都起作用啊，六根起作用，这是正念分明啊。那我们再具体说明一点，那什么叫妄念呢？贪是妄念，嗔恚是妄念，啊，一切受用当中他起了贪心了，啊，这个贪，这个是妄念，受用不是妄念，是正念，啊，你比如我们穿衣吃饭，这是正念，啊，到时候吃饭是正念，肚子饿了吃饭了，正念了。要讲求什么样的口味，要讲求什么样的烹调，做的不合口味就不吃，这个叫邪念，这个叫邪啊。那我们这个色香味是不是要讲求呢？是要讲求，讲求里头没有贪，讲求里头是一种艺术的境界，这是对的，这是真念。这个里面的区分呢，就在贪嗔痴。啊，我色相没有，我这个位做得很好，供养大众，叫大众生欢喜心，这是正念。啊，我供养大众的时候，叫大众赞叹我，叫我在这里得的一点这个好处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邪念了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凡是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的，这都是正念；凡是起心动念为自己的，都叫邪念。这是我们在大经里面都读到过的。所以这个邪正之分呢，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概念。啊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都为众生。绝对不会有一念为自己，啊，这叫菩萨了，这叫觉悟之人。现在啊，这个觉悟的人少啊，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都被这个名闻利养啊迷了。为这个东西迷了，所以现在在全世界，我所到过的地区，我所见过的地区，没有僧团，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图书馆，都不是正法道场。啊，我们在此地讲的这个经。是正法，我们的道场不是正法，全世界都没有正法。啊，正法道场是什么呢？ 我们这个身上是一文钱都没有才行。啊，你看每一个出家众，他身上都有一些钱，那是他私人的，这就不是正法道场。正法道场，你们看看，不要说是比丘戒了，沙弥是戒，手不着金银身相，身相是指的钱财。你手上要有钱财，就不是正法道场。正法道场这些财物是什么呢？是常住的。你有受用，不能认为你私有。点滴归公啊！啊，我们没有衣服了，常住拿钱跟我们做衣服。我们生病了，需要医药了，常住供养医药。绝对没有私财的，这个是正法道场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你今天走到哪个地方能找到一个啊？哪一个出家人身上都有钱，甚至银行都有存款，他的钱才不会给人呢、啊、难啊，太难太难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的时候，最初组织的僧团在鹿野园。鹿野园佛领导五个弟子，五比丘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次出现的僧团，所遵守的就是六合敬。以这个条件就组成了僧团呐，佛法的兴旺起来，流传到今天3000多年。所以佛法有佛法的制度啊，这个是我们晓得。今天佛法这么样的衰，诸佛菩萨护法龙天都不来护持，你们一定见怪。我是不见怪，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护法龙天护持是护法僧团呢、啊、你这不是僧团啊，他护持你干什么？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一个健全的僧团，除了必须要遵守六合敬之外，有两桩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遵守戒魔的制度，那就是佛法是民主的，不是专制的。戒魔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这个意思，现在的意思叫开会。所以佛法的僧团不是听命于一个人的，不是哪一个要听哪一个的，大小事情啊都是开会议决，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决议。譬如现在传戒的时候，诸位晓得这个受出家戒的三思七正啊，这一共是10个啊，资格很老的这个出家人啊，他们给你做法就是开会啊，把你招来，你想出家啊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戒魔和尚他代表发言啊，某某人要求出家。 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容纳他？啊，如果大家同意了，就是臣。要说四思，叫百思静默。你看我们现在政府的大的案件呢，三读通过，佛法这个大案子就是准许一个人加入僧团呢，要四读通过啊，大家都没有意见了，都可以了，承认他可以加入我们的僧团。啊，我们这是一个寺院，要有一个新的人到我们这上来啊，如果他是来挂单一两天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一两天他就走了。在大陆上这个流水单的时候，通常都不会超过三天的啊，多半都是吃三餐一宿啊，他住一晚上，供养他吃个三餐饭，他就离开了啊。这个是一般就是知客，他就可以做主了。如果要到这边来常住，那就得做结盟了啊，就要开会了啊。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人同不同意他在我们这常住，所以什么事情啊是会议决定啊，这是佛法啊。我们今天讲民主，三千年前我们佛教里头第一个就是实行民主啊。你们查遍大藏经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哪一次说的时候我说了就算数，有没有说过？你查绝对找不到这个字样啊。大小事情都是开会一决通过啊，我们大家来遵守，这个是僧团呐。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初就已经把这个模式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。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啊，发展为丛林啊，将这个制度变相啊成了这个中国丛林的清规啊。这个清规就是适合于中国这个地区啊一种新型的制度，但是它的精神绝对保持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原始的精神。所以这个寺院里面这个住持是大家选举的啊，每一年选举一次啊，他的任期啊是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，腊月三十呢这就总辞了啊，住持带着他大小执事总辞啊，马上再开大会再选新住持啊，先选住持，住持选出来之后，这个住持提名致富啊，提名也是要叫大家统统通过的啊，所以它是民主制度啊。你看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帝王专制制度，但是在佛门里面所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啊，是选举的制度啊。所以你要不如法，哪有护法神来护持呢啊。如果真正能如理如法，祝福欢喜啊啊，护法神一定护持。我们再把底下这个经文念下去啊，
是。
我皆舍那舍那自称，皆非群小凡外之我。啊，这是报身佛的自称。啊，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我这个字的在佛法里面定义，它是有主宰的意思，有自在的意思。